大家好，今日是4月7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表示，听日星期二是被伊朗达成协议，设定了一个最后期限，已经成定局，极之不可能再延长最后期限。川普说，伊朗要求7日，而我给他们10日，但是10日结束之后，如果他们还是做不到，那个就等着头。他还补充说，伊朗可以在一夜之间被销毁，最早可能会在星期二晚上采取行动。亦即是说，川普划下的中国时间，如果协议达不成，如果听晚8点不见不散。而今日川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露，他要追查到底是哪个泄露了第二名飞行员消息的人。川普要记者一是交出消息来源，一是就去坐监。是什么事？有人将内部会议讨论当中有关搜救行动和失踪飞行员的资讯泄露了给假新闻媒体。然而就是这个泄露资讯令伊朗突然知道在美军在这里搜救一名飞行员，导致伊朗加强的搜索，悬赏捉拿，直接危及了救援任务、美军士兵的生命以及数百名参与搜救的美军人员的安危。川普说，伊朗之前根本不知道第二个人失踪，正是泄密者向假新闻媒体泄露消息，才造成伊朗人知道的。川普用来协助并教唆伊朗的形容这名泄密者。川普还发出了警告，如果媒体不交出这名泄密者的身份，他就等那个爆料者去坐监。他还对发布影片或者是报道的媒体公司施压。路透社在报道说，战争部长克克塞斯表示，根据总统的指示，今日的打击规模将会是本次行动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听日将会比今日更大。跟住落嚟就是伊朗的选择，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位总统不是在这里开玩笑。现在外界看到他剩低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面，两方似乎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小。川普已经提出，伊朗不达成协议就要炸桥、炸电厂，将伊朗打回去石器时代。而今日下午伊朗做了一件事，是什么事？伊朗听日下午2点会在全国所有发电厂组织青年、运动员和艺术家组成人链，口号就是攻击公共设施是战争罪行。现场会设置国际标牌，它吸引全球媒体的报道，起码有2000个非政府组织成员已经确认会参与。很明显，伊朗是用人民做人肉盾牌，他向川普施加舆论压力。
如果在明天星期二下午8点之前伊朗不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话，当然这个可能性现在他们是微乎其微。那个川普会不会炸伊朗的电厂和桥梁？我认为会，因为这个就是川普开出来的条件，他绝对不会食言，而且伊朗没有展现出任何和解的迹象。所以川普觉得这届政府生存下来之后，肯定会重整军备，再去威胁中东、以色列、欧洲和美国呢，所以他肯定要将伊朗打回到20年都起不到新的这个状态。所以因为他就要毁掉了这个经济建设的基础设施，甚至包括油田呢，我觉得都可能会打，因为油田是伊朗能够重新回来、重新重建最重要的基础。如果连油田都打埋，在伊朗这个边个想援助的，他一毫子都比不出，所以就会造成援助上的困难。所以我认为川普总统会去袭击伊朗的这个基础经济设施，而且是全面性的袭击。
而五角大楼取消了原定听日举行由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海恩将军出席的记者会，而且伊朗的马什哈德发电站已经遭到攻击。由昨日开始到今日，美伊联军开始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川普直接发帖文说，有几名伊朗军事领导人在这波攻击当中身亡，居民有超过50人。以军还对德克兰机场进行大规模的袭击，目标就是数十架伊朗的空军和革命卫队的飞机、直升飞机，还有军事基础设施。外界认为之前为什么没有炸毁这些飞机，很可能是跟军民两用有关。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对伊朗最大的石化综合体南帕尔斯在阿萨鲁耶天然气核心地带和经济支柱发动大规模袭击。国防部长卡兹已经证实损失估计达到几百亿美元，而且还空袭了伊朗的顶尖理工大学。 而今日以军袭击了位于伊朗阿兹德的阿尔达堪核设施，这里是伊朗唯一的提取和黄饼加工厂，因为没有黄饼就没有浓缩核材料油，没有浓缩核材料油亦就没有钢核计划。就在今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对话，随后俄罗斯外长又和伊朗外长通了电话，话其目的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施压伊朗实现停火。目前除了巴基斯坦是美伊之间的主要中间人，中俄亦都加入谈判协议的提案。虽然伊朗已经多次公开拒绝谈判，他可能会不考虑巴基斯坦，亦可能会硬扛华盛顿，但是伊朗呢就难以不考虑中俄的立场。对此呢，方伟先生认为，
中俄外长和伊朗外长通话旨在促成停火，其实川普开的条件并不是很苛刻啊，咁就话你咪做核武器啦吓，弹道导弹有限制，系，仲有话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你谂下睇，就呢啲条件，伊朗而家前面两个已经快系冇啦，霍尔木兹海峡冇能到几耐，缩到最后，缩到自己亦都赚唔到钱啦，缩到成为呢个中路，特别系呢个中共呢、这个佢嘅石油非常大嘅比例系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嘅，所以封锁嘅话，使中国油运不进，且引发全球油价上涨，令中共亦都受创。连带效应下，俄罗斯石油因为现正热销，美国若解除封锁，所以佢亦都唔会再俾中共廉价石油。所以从委内瑞拉、俄国到伊朗嘅廉价石油，悉数都将消失啦。所以中共而家好痛苦，恨不得伊朗快啲弯腰，因为呢个缘故。但系佢睇落唔会弯腰作为邪恶政权嘅。当然咧，佢邪恶政权正重组嘅，边个能可以上位？肯定是最刚的最强的先至会上得去，所以他不理市民的疾苦，不理中共和俄国的感受，他只在乎保持强硬，维持我们统治，等我上位成为新的伊朗最高领导人。所以在这个下午没有意义，来看余下时间还可以的变化。
近日呢，每日电讯报的消息还说，中共五艘从中国珠海高兰港出发的秘密船只是抵达了伊朗，向伊朗输送导弹原料，足以生产接近800枚新型的导弹。这个亦都显示伊朗军备扩张背后可能存在着外部供应链的支持。北京插手中东战事在背后暗藏的政治谋算到底是什么？北京接近外交界的知情人士化名丁旺的人对记者说，这一轮外交攻势的核心绝非是调停，而是风险对冲。中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已经达成生存级别，一旦航运受阻的话，它冲击很快会传到国内的经济和地方财政。中共插手主要是对于内部风险的一个顾虑，现在有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是很紧了，能源成本一上来，它压力就会向下传，电力、物资调配这些情况都在增加。另外呢，中共反对美军护航亦都不是单纯的立场问题，而是顾虑一旦关键航道是由美方的主导，它能源供应链将会失去自主性。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三樽还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也都享有七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目前伊朗战事的情况还是相当紧张，4月6号亦即是今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周二是他被伊朗设定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而且已经成定局，不会延长。 川普总统在白宫参加复活节活动期间对媒体表示，川普已经给了伊朗机会，亦都希望对方能把握这个机会，如果伊朗不把握，后果将会很严重。总统还表示，他已经拿到在伊朗方面针对结束战争提出的提案，但他认为这份提案仍然不足以达成停火协议。另外，川普总统在谈到伊朗时还表示，整个国家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带走，而那一夜甚至可能就是听晚。近日，美军突击队深入伊朗地区，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搜救行动。4月4号午夜刚过，川普宣布遭到伊朗击落的 F-15E 战机的另一名机组人员已经获救。川普今日亦都对媒体表示，两名飞行员目前恢复的情况都很好，虽然都受了伤，但目前状况良好。他还透露，当时 F-15 战机坠毁后，两名机组人员被迫分散，并面临来自伊斯兰革命卫队、民兵以及地方部队的重重威胁。整个搜救行动极为危险，包括低空飞行时遭到步枪射击、敌方火力猛烈以及地形险峻等等挑战。第一波搜救行动成功地救出了一名飞行员，并由 HH-60 直升机撤离。而第二名武器系统官则因为伤势较重，当时被困在敌方的控制区域，只能依靠自身训练在山区险地中自救并发送信号。美军之后动员了大规模力量，共有155架飞机参与，包括轰炸机、战斗机、加油机以及搜救机，并采取多地同步行动的方式迷惑敌方。整个救援行动历时7个钟头的空中作战，以及将近48小时的地面躲避，最终靠住高超技能、精准打击和强大火力，成功救出了两名军人，并实现零伤亡撤离。救飞机之后被炸毁，以防装备落入敌手，并改用更快更轻的飞机和直升机完成撤离。直升机和装备亦都在过程中迅速完成组装和拆卸，展现出美军的高度效率。这次行动被形容为军方历史上最庞大、最复杂亦都最惊险的搜索和救援行动之一，展现出美军人员的勇气、专业训练和协同作战能力，亦都被视为足以载入军事史册的历史性救援。随后美军冒死营救战友的行动备受称赞，亦都有中共媒体报道了这宗事件，而它的标题侧重在美军营救代价惨烈、损失飞机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角度上，引发网络上的巨大争议。有大量中国网友称赞美军不惜一切营救士兵的行为，说帮美军卖命一个字，即小编本来想黑老美，怎知适得其反。还有人说4亿美金，而且附加不可预知的风险，救一个可能伤残的士兵，这个举动足够令国人信任了。相较之下，中共帮本国士兵配备在落单时可由长官遥控引爆毙命的设备，亦都再次引发关注。中国问题专家李林英表示，这次美军冒死营救战友的行动和中共可以遥控炸弹兵自毁的装置形成鲜明对比。而由于中国人对中共的不信任感再日益强烈，中国民间亦都在一呼百应，反抗信号此起彼伏。日前 X 推主朵朵云推出消息称，真是估不到墙内抖音已经有勇士在冲塔组队武装造反了。这个影片有40000人赞好，13000人参与评论。据影片显示，那个抖音网友呼吁全网寻找遇事敢做、心狠手辣的江湖人一起组队。而在那段影片评论区，有很多大陆网民纷纷响应，不少人留言表示渴望加入，其中亦都有很多的退伍军人响应，纷纷表示要加入。有人说1991年当兵入伍，1995年退伍老兵睇透的世态炎凉，后悔当兵入伍，保护佢给我血馒头的人。有人说二炮特种兵退伍，军人识武器加入。有人说武警10年可以唔久二届武警，一句话只要正义。还有人说1997年海军陆战队快艇玩得好，有需要一起组队。此外 ,X 网友亦都纷纷留言说，我在抖音刷到过，这个是真的。还有人说，真是有人武装起义推翻共产党的话，我捐款100万用来购买武器，以后的日子只有组队才可以生存。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暴政已经行到了尽头，全民反迫害的日子确实是不远了。不单止他，在美国被伊朗最后期限的同时，4月4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亦都已经从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撤离了198名员工， 而他们不是一般的人员，而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派驻布什尔核电站的俄罗斯核专家和运维核心人员。对此，观察人士认为俄罗斯动作极快，一啲都唔拖泥带水，呢个系更大打击爆发前最清晰嘅信号。伊朗仲喺度对住镜头宣誓要战斗到底，而佢哋嘅保护伞已经预定咗翻屋企嘅最早班机。睇下嗰个被抛弃嘅棋子会唔会可能就系中共？目前美国已经对同伊朗政权有关联嘅伊朗国民进行撤销签证同绿卡嘅行动。有网友表示，将伊朗改为中共就喺2026年。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共是伊朗最大的支持者，而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处置正是中共将来可能面临的结果。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国民间的武装起义还有多远？俄罗斯抛弃中共的可能性有多大？另外，你认为美国对伊朗撤销签证和绿卡的行动会轮到同中共政权有关联的华裔美国人身上吗？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在中东战火升温之际，北韩做了三件事。第一，对伊朗降温；第二，对美国留门；第三，对内部接班提速。这三件事摆在一起，其实就是一场很典型的金氏王朝风险管理。那个简单来讲，就是我不一定要站在伊朗那边，但亦都不会轻易放弃核武。我可以保持强硬，但必要的时候亦可以重新谈判。至于下一代，金主爱这个名现在已经被正式摆上了。南韩国家情报院4月6号向国会做闭门报告的时候，抛出了一个几有火药味的判断，亦即是朝鲜似乎正在刻意和伊朗保持距离，想在美伊战争过后帮自己保留一个可以和美国重新接触的外交空间。而这种先切割再观望的姿态，从北韩没有向伊朗提供武器，亦都没有对哈梅内伊丧生公开表态，到北韩外交部只发出了两份语气相对温和的声明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像是一时反应，更像是金正恩精心拿捏过的节奏。有评论认为，川普对金正恩释出的高压和强硬信号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平壤这种转向其实就是金正恩的观察，盘算川普施压代价之后做出的反应。在北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路透社引述梨花女子大学易斯利教授的话讲，川普总统的强力信号其实是在这里向留敏政权传达一个明确资讯，亦即是要谈判，就要趁现在，不要等到太迟了。南韩统一研究院研究员姜正式亦都对 CNN 分析指出，北韩会非常仔细地盘算美国军事行动的节奏，因为川普的做法令金正恩更清楚他拿到对抗美国是有代价的。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奥汉隆则认为，川普式高压虽然会比金正恩更多压力，但同时亦都会逼朝鲜重新盘算得失。分析指出，北韩在到伊朗的军事压力下被美国迅速打到节奏大乱，自然更不会想硬碰川普。对金正恩来讲，最现实的选择不是继续站在伊朗，而是先把同美国谈判的门缝留住，避免自己成为那个被清除了目标。换句话讲，平壤现在最怕他并不是跟伊朗少讲几句说话，而是害怕因为伊朗问题将自己重新拖入更危险的局面。与此同时，北韩亦都被指是非常之拒想要向川普政府喊话。南韩情报院认为，平壤现在刻意降低自己在伊朗危机中的存在感，就是想要保留和美国重启接触的可能。这个其实亦都跟金正恩的讲法互相呼应。只要美国承认北韩在核国家地位并停止敌对政策，双方不是不可以好好相处。此外，北韩亦都有自己的经济和安全盘算。情报院向南韩议员提到，伊朗危机亦都会带来供应链、外汇和制裁压力，而这些压力对北韩尤其敏感。所以疏远伊朗不一定代表真是反面，更似是将最危险的关系暂时切断。此前，马杜罗被美方迅速夺取，东国大学荣誉教授高友焕指出，这件事亦都会再次提醒金正恩，美国一旦下定决心出手，威胁将会是非常真实的。更微妙的是，朝韩南北关系亦都罕见出现了放软的迹象。南韩总统李在明6号公开就年初无人机越境事件向平壤表达遗憾，这个几乎是南韩历史上总统第一次在类似事件上直接道歉。而金宇正同日亦都立刻回应，赞赏李在明明智、坦诚、胸襟宽广，同时又警告首尔不要再做任何挑衅动作。 路透社同韩媒都指出，李在明的表态被平壤视为一个难得的正面的信号，而金宇正这次亦都几乎是第一次用在正面的野语气地赞赏他。但是这一点就足以令韩朝关系比之前少了不少火药味，而这样的一来一往看下去就好像双方都在试探彼此的底线，表面上有缓和，但背后依旧带着刀锋。而最敏感的还是金正恩的接班人问题，南韩情报院这一次的讲法比过去更直接，表示金正恩年约13岁的女儿金主爱已经可以视为接班人。情报院还指出，她不再只是站在镜头边缘，而是开始出现在政策视察和军事场合，甚至被安排驾驶坦克，明显是在塑造下一代领袖形象。而如果此事成真，北韩将首次出现女性最高领导人，也都可能意味着金氏家族统治将正式进入第四代。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随着2026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逐渐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人选亦都引发外界热议。民进党选对会原本最快预计在4月7号开会讨论人选，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原先党内比较看好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出战台北市长，但因为他目前肩负台美关税谈判的重要任务，因此他以另有重要公务为由婉拒投入台北市长选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具备相当声量和实力的北分区立委沈柏洋亦都逐渐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人选。有人认为他形象年轻，又具备专业的背景和国际视野，有机会吸引年轻选票对决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沈柏洋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虽然自己目前还未有被正式提名，但是如果党有需要，一定亦都是跟着配合。而党内亦都有一派看法认为，沈柏洋不单只能够在政坛引发高度讨论，形象亦都更年轻，更有草根吸引力。相较于蒋万安背后的家族光环，这场选战甚至可能被塑造成一场基层公民对决权贵的战役。有台媒分析指出，沈柏洋的外形和谈话风格都和蒋万安形成鲜明对比，再加上他擅长操作社群媒体，一旦真的投入选战，势必会掀起不小的话题。注意，沈柏洋长期研究中共认知战，公安已经对他立案侦查，国台办亦都曾经将他和黑熊学院列为打击对象，因此在反共的议题上，其他人选将很难同他对抗。不过早期的民调显示，蒋万安对沈柏洋、蒋万安的支持度明显还是比较领先。而民进党亦都很清楚，台北市一向不是太好打，立委黄世坚则表示，沈柏洋在国会的表现相当不错，如果他真的参选，亦都希望他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自1994年台北市长改为民选以来，民进党只赢过一次，因此有评论认为，这场选战的意义不单止是台北市的胜负本身，更牵动民进党对2028年大选的整体布局。赖清德和沈柏洋同属民进党，对赖清德来讲，2028年的连任布局是重中之重，因此眼前的这场台北市长选战其实联动着一盘更大的政治棋局。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历史博物馆将香港故事常设展关闭重整了五年多，而在今个月重新开放之后，立刻引发外界争议。外界认为展览内容明显转向了中共的官方讲法，例如将香港被割让改成了被英国割占，连六四事件亦都被改称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香港历史博物馆由2001年开始设有香港故事常设展，讲述香港由秦朝至今的历史。这次新展由原本的八大展区改为四大主题，涵盖6000几年历史，其中近代政治事件的表述变化尤其引人关注。据法广报道，对比旧展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以及南京条约之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这段历史，原本是以由贸易到战争为主题，并视为历史的转折点，当中用香港被割让、成为英国殖民地等字眼，但是在重整之后就改约做割占香港岛，并使用英国派兵强占、英国强行割占等等讲法。至于英治时期的社会变化，最大的一项改动就是对六七暴动的描述。 旧展提到，呢场事件受到文革影响，出现左派示威以及土制炸弹等嘅情况，但系新展就改称为1967年反英抗暴，并将佢描述为示威者同防暴警察之间嘅对峙。资料显示，反英抗暴其实系当年中共、人民日报、红卫兵以及香港亲共团体对1967年由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引发咗一连串示威同骚乱所使用嘅称呼。呢场动乱持续喺大约8个月，期间左派制造真假炸弹，造成无辜市民伤亡。事件最后导致至少51人丧生，832人受伤，超过2000人被定罪，亦都成为港人对左派不满嘅重要转折点。在有关六四事件的部分更新后的展览中，相关照片和影片都已经被撤下，只在香港回归祖国展板中用一句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英国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与中方不合作的态度的取代。另外，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展区重整前，原本曾经展出包括苹果日报在内多份报章的回归头版，但是在重整之后，这些内容亦都已经被撤下了。新增的同祖国同行主题主要聚焦香港同中国在21世纪的联系，但并没有提及2019年反修例运动等近年的重要政治事件。负责管理博物馆康文署表示，这次调整是与时并进，因此不希望拿现在的新展去同20几年前，也即是2001年开幕的旧展去做比较。不过新内容还是引发了各界的质疑。曾任香港考评局历史科评核发展部经理，认为教育次真负责人的杨永宇表示，历任港督照片、英治时期的旗帜等象征殖民历史的展品几乎都已经被全面移除。他认为新展览采用了是中共和国的官方史观，并推测策展过程中可能有中联办人员参与，使整体的内容更带有圣共、圣中的色彩。曾参观旧版香港故事展览的独立文化政治学者黄伟国就表示，未来不少学校很可能会安排学生前往参观，因此他认为新展内容带有向下一代灌输特定政治观点的意味。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